奉主耶稣圣名开始今晚的聚会，一起唱诗140首。
求主明白你的忧伤，见你眼泪盈眶，他说我必与你同在，不要失望心伤。人生世事本就无常，难免尽头快乐，求主明白你的忧伤，他必帮助明白你的忧伤，知你苦痛饱尝。你若专心信靠救主，必无重担难担。人生世事本就无常，难免尽头哀乐，爱你的忧伤，莫愁却意却凉，他必供给你的生活，时时看顾周详。人生世事本就无常，难免尽头哀乐，求主明白你的忧伤，他必帮助了。
我们这一首《救主明白你忧伤》啊，这是我所选的今晚开始所唱的诗歌啊，目的就是让我们再次来思想，我们所拜的神是无所不知的真神，是看人内心的真神。他知道我们心中忧伤之处，虽然人不一定发现我们的忧伤，不一定这么有这个细心贴心的观察我们心中的不愉快，我们心中的悲痛，但我们相信我们所拜的神，他是知道我们的内心，所以我们能够借由诗歌的信息，能够让我们打起精神，对神有信心让我们更加的可以依靠他，因为他是无所不知的真神，他也能够帮助我们，使我们来度过我们每一次的人生的挑战，生活的难关。那在开始聚会的当下，要献上我们的感谢恳求祷告，请大家保持安静的心，一起低头闭目，心中默祷。奉主耶稣圣名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赐福给我们，使我们可以平静安稳，我们度过一天的生活。虽然我们仍然还在疫情的威胁情况，我们无法来到你的圣堂里参加团体的崇拜聚会，但我们感谢你，我们能够在真理的领受上，我们不间断，所以恳求你能够赐福给我们，愿你的灵也亲自与我们同在，使我们能够借由你的仆人所分享所领受的圣经的道理，使我们在属灵的生命得着力量，得着行道的方向，让我们对你更加的有盼望有信心，也要借由今晚继续分享撒母耳记下的道理，要来传讲你是守约施慈爱的真神，你是看人内心的真神，你也是怜悯可怜的人并且向可怜的人来施行公义让我们这个时代每个弟兄姐妹，借由圣经所记载的历史的事情， 让我们能够行在正路上，使我们所做都能够荣耀你的圣名。在开始聚会的当下，来献上我们的恳求与期待，愿你成全我们。哈利路亚，阿们。感谢主啊！我们在今晚的聚会啊，小弟要继续分享撒母耳记下的道理。那么今晚啊，要进入到撒母耳记下的第21章，那范围会在第一节到14节的这一段的内容。那么我把题目就按照第一节所记载的，就是大卫年间的饥荒。那这个是圣经所记载的一件事情。那虽然看起来这个饥荒这件事情影响很大，所有的人啊、牲畜啊、大地啊都受到影响，但是呢，这是事情的表面现象，但却要我们去借由大卫所遭遇的这一场的饥荒他能够再一次的来印证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真神。那么不守约定的人必然要付出代价，这就是我们所拜的公义的真神也是我们所认识的慈爱的真神。那么我们接下来就来读经，读完经之后，小弟再来针对所领受的道理来跟各位做分享。我们来读经，撒母耳记下21章，我们要从第一节读到14节。撒母耳记下21章第一节到14节，一起读经啊，预备起。大卫年间有饥荒，一连三年，大卫就求问耶和华。耶和华说，这饥荒是因扫罗和他流人血之家杀死基片人，原来这基片人不是以色列人，乃是亚摩利人中所剩的。以色列人曾向他们起誓不杀灭他们，扫罗却为以色列人和犹大人发热心，想要杀灭他们。大卫王召了他们来，问他们说，我当为你们怎样行呢？可用什么赎这罪，使你们为耶和华的产业祝福呢？第四节，基片人回答说，我们和扫罗与他家的事，并不关乎金银，也不要因我们的缘故杀一个以色列人。大卫说，你们怎样说，我就为你们怎样行。他们对王说，那从前谋害我们，要灭我们，使我们不得再住以色列境内的人，现在愿将他的子孙七人交给我们，我们好在耶和华面前将他们悬挂在耶和华拣选扫罗的基比亚。王说，我必交给你们。第七节，王因为曾与扫罗的儿子约拿丹指着耶和华起誓结盟，就爱惜扫罗的孙子约拿丹的儿子米非波设，不交出来，却把艾雅的女儿利斯巴给扫罗所生的两个儿子亚摩尼米非波设和扫罗女儿米甲的姐姐给米何拉人巴西来的儿子亚德列所生的五个儿子，交在基片人的手里，基片人就把他们在耶和华面前悬挂在山上，这七人就一同死亡。被杀的时候正是收割的日子，就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第十节，艾雅的女儿利斯巴用麻布在磐石上搭棚，从动手收割的时候直到天降雨在狮身上的时候，日间不容空中的雀鸟落在狮身上，夜间不让田野的走兽前来召见。十一节， 有人将扫罗的爱妃嫔艾雅女儿利斯巴所行的这事告诉大卫，大卫就去从基列亚比人那里将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的骸骨搬了来，是因非利士人从前在基利坡杀扫罗，将尸身悬挂在伯山的街市上，基列亚比人把尸身偷了去，大卫将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的骸骨从那里搬了来，又收敛被悬挂七人的骸骨，将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的骸骨葬在便雅悯的喜拉，在扫罗的父亲基士的坟墓里，众人行了王所吩咐的。此后神垂听国民所求的。好，们好，那么在21章的第一节到14节的这一段所记载大卫的年间有饥荒的这件事情，那么很明确的神告诉大卫原因是什么，那么大卫王他也基于神跟他说的造成饥荒的原因之后，他去寻求解决的方案。那这个原因就是扫罗作王的时候去杀害欺骗人那么让神来纪念这件事情，来降灾祸给以色列人。那么大卫就去询问欺骗人当怎么行那么欺骗人提出了条件就是要向这个曾经要杀害他的这个人要报仇那只要交出他的子孙七个人就好。那这个欺骗人也不错他并没有迁怒所有的以色列百姓，就是说那个要杀害他们那个人的七个子孙所以到最后大卫王来遵守他的承诺，那么来让欺骗人得以报仇。那最后我们刚读的14节的这个最后一句话说，此后神垂听国民所求的，也就是说这件事情最后是完成的，而且这个神原本是不听百姓所求，那么这件事情大卫去处理解决之后呢神继续来垂听百姓所求的。好，所以在这件事来讲是解决了算是圆满解决。可是呢这个时间拖了3年那也让百姓也受了苦。那当然不管怎么样，事情找到发生的原因，针对原因去解决，那么最后就可以得到事情的解脱了。那所以在我们的信仰生活上面，其实有时候我们遇到一些人生的不平安，或是我们遇到一些阻碍等等我们有时候用尽人的方法没办法解决，但是呢有时候我们必须耐着性子去寻求，去细细的观察原因是什么，有时候要找到关键的原因，那么靠着我们身体以外的能力去寻求神的帮助，或是寻求人的帮助因为这是人的身肉体上的不足我们比如说我们自己的眼睛无法看遍我们全身，所以需要什么？需要人的协助工具的协助有个镜子，有个人来说你后背这个哪里这个脏的需要这个调整，需要去修改需要去擦拭干净等等的，有人提醒帮助我们去知道问题在哪里那么我们在这一件事情发生的过程那我们就来一的从里面去寻找这个事情结果是早就知道了，我们借由读经知道它的结局是解决这个问题，可是我们在当中它的过程我们可以来按照圣经的记载 我们可以从里面来取得圣经给我们的讯息是什么呢？好，首先来看第一件啊，第一个现象就是饥荒。好，那在21章呢，从第一节啊开始啊，就记载说大卫年间有饥荒。好，那有饥荒，后面又说什么？一连三年呐、啊，三年啊，这个当然啊，有人会说啊，为什么第一年哦、啊、就不问神呢？这是我们后代的人在想的啦。有时候在当时的时候，可能一时不会考虑那么多，可能每次就按着下雨嘛，那可能哎，今年没有下雨，所以大家可能就觉得那可能忍耐一下啦，偶然呐、啊，哦，大气什么改变哦都有可能哦，所以啊，这个天没有按时降雨啊，有时候啊，人没有那么敏感的心想说偶发的、偶然的。再观察再看看。好，第二年、哎、也是一样没有下雨、哦、可能就、哦、觉得怪怪的、哎、但是再忍耐一下、哦、第三年还是这样，可能受不了，赶快啊求雨啊、这个寻求答案啊、哦、才会、到了第三年哇才去求问神。好，所以、有时候当然好，我们有每个人所遭遇的事情不一样，所以有一样的事情，有的人遇到了马上敏感起来，他会去解决。有些人他根本没遇过，没有啊、没有这个经验，可能就啊、会觉得不怎么样啊、比如说啊、这个地震好了啊、这个有些人啊、一样的地震，有的人就觉得哇很紧张啊，马上跳起来赶快啊、找地方躲或冲出屋外啊、因为有的人就对这个事情敏感啊，这个敏感有的讲是因为他有经验，他受过啊、伤害，他有经验敏感。那有些人虽然他没有伤害过，可是呢他只要觉得啊、这个从来没遇过了，他也会敏感啊、所以他马上跳起来啊、那不管怎么样啊、对事情能够有敏感的话，我觉得这个是神赐给人的一种本性啊、那当然不是每个人都对同一件事，比如对地震都有那个敏感啊。以我个人来讲，我对地震都不敏感啊，摇就让它摇嘛。我记得9.11地震的时候，哦，这个只是觉得嗯有地震啊，也把我摇醒了。那而且呢，我记得那天我睡客厅啊，被摇醒了，然后就回到我房间继续睡。好，隔天起来看见这个新闻报道才知道，哇，好严重啊。所以这个事情啊，这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没有一定的标准。那能够敏感啊，我个人来讲啊，我觉得是有益处，因为会给我们一个警觉的心，说哎小心是有危险，好啊，能够敏感就会有防备啊，那我觉得这是好的了哈。那当然有时候啊，有些人说对于某些事情哦太过于敏感，有时候反应过度也会造成许多人的困扰啊。有人说根本没有那么严重啊，他就啊就啊讲的好像很严重哦。好，那我们只能说敏感这件事情是主观的，没有所谓的客观的标准，就是他的感受就是觉得很严重，我们也不能、太过于、这个苛责啦，只能说、多一点体谅的、那当然有时候需要沟通。好，那不管怎么样、这个饥荒三年、当然有人会觉得太久了啦、这么久才发现。好，那不管怎么样、这是事实、大卫年间这个饥荒到了三年，好了，才求问神。不管怎么样，至少大卫能够想起神，求问神，啊、这也是来得及了，啊，所以啊，我们有时候会，这个有时候我们在后代的人去读，啊，圣经的记载，有时候会苛责了，啊，用后代的标准说，为什么不早点啊去发现啊？那我们说那个已经既成事实，我们只能啊，看他后面怎么去解决。好，哪一天我们遇到事情，可能就像大卫一样，我们一开始没有觉得那么严重，我们会觉得在观察，在观察，到后来发现，哎，真的不得了了，哎，怎么没有改善了？啊，我们才会啊去寻求身体外的帮助，人的帮助、神的帮助都好，至少还有想起神哦，最至少不会什么无知而灭亡啊，那至少还想得起啊。那大卫在这边好想起神了，好，我们继续看第二节啊，说啊。求问神之后呢、第一节的后半段、就说求问神、那 基本上要概念，大卫是君王，他不是，他没有办法去直接问神，一定是透过他身边的祭司，身上祭司身上有以弗德，以弗德里面有一个口袋，这口袋叫做决断的胸牌。那这个口袋里面，这个决断胸牌里面有放两个东西，一个叫乌灵，一个叫土明，所以你要想求问神的话，可以借由祭司身上的这个乌灵跟土明，可以知道神的意思，那么他可能问了一连串的问题，因为通常就二分法，如果你问的事情神答应或是认同，或是说认同你问的问题的话，那他的会抽到的牌子叫做土明，就是是或是神应许。那如果说抽到的是乌灵的话，那就是不是神不应许。所以需要每个问题一连串的问题二分法，问到后来才知道说，原来事情是怎样啊。只是圣经后代人在写的时候，直接就把答案写出来，就是问到最后是怎么样，神就说这个饥荒是因为扫罗和他流人血之家杀死欺骗人。所以在圣经的作者写的这个事情是很明确的理由啊，所以表示说神给的答案不是笼统的说你们得罪我了，得罪我什么事情没讲啊，这里直接讲了很具体的，就是怎么得罪神，就是因为有人去杀欺骗人。那杀欺骗人为什么是得罪神，至少这个饥荒是神定的嘛，天上不下雨，没有按时下雨的话，那么一定就跟神有关，在以色列地的环境是这样定的。那我们来翻我们来读几段这个生命记的记载，来看看发生什么事情。来，我们首先要读的是生命记的第十一章十三节，生命记十一章，来读十三节到十七节。好，旧约圣经的231页，好，我们就读十一章的十三节到十七节。好，预备起。你们若留意听从我今日所吩咐的诫命，爱耶和华你们的神，尽心尽性侍奉他。十四节，他必按时降秋雨春雨在你们的地上，使你们可以收藏五谷、新酒和油。十五节，也必使你吃得饱足，并使田野为你的牲畜长草。你们要谨慎，免得心中受迷惑，就偏离正路，去侍奉敬拜别神。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就使天闭塞不下雨，地也不出产，使你们在耶和华所赐给你们的美地上速速灭亡。好，我们先读到这里哦。那么在这一段里面这是摩西在约旦河东岸要百姓要准备过约旦河之前摩西对以色列百姓所交代的最后的一段的话是要重申神的命令，叫做生命记。所以其中里面刚我读到摩西又跟百姓说，你们这个听从神所定的诫命有遵守，然后对爱神这个第十三节，爱耶和华你们的神，有爱神，然后有尽心尽心侍奉他，神就应许什么呢？十四节，必按时降秋雨春雨，然后这个因为有下雨的话就会怎么样，地会长草。我们说那个常常圣经写说什么，神应许亚伯拉罕要进往流奶与蜜之地。好，我们要往回推哦，那这个奶从哪里来流奶嘛，就是从牲畜来的，羊啦、牛啦。好，那所以能够让牛羊生长的根据是什么呢？一定要有草，让牛羊有草吃，它就可以生产这个奶出来。好，那草从哪里来？当然了，地长出来，所以天要下雨， 地就会长出啊这个五谷菜蔬啦啊，所以长草就会吸引怎么样？吸引牛羊来吃，好，所以这叫牛奶，好，所以回到，所以这样子推回到头，就是天要下雨，再来蜜，蜜从蜜蜂来，一样，啊，那个蜂蜜啊，借由蜜蜂生产出来，那蜜蜂要怎么样？就必须要找花，好，所以花一样，跟草的意思一样，地从地里生长起来的草与花。那么所以一样，天必须要降雨，大地得到滋润，那么地就会生长这些植物，就会吸引这个昆虫蜜蜂吸引这个动物牛与羊所以在这里就会生产出人可可以借由他们的生产品动物生出的奶以及蜜蜂所生产的蜂蜜，可以让人可以得到饱足，可以得到这个营养，这个是神赐给人的。好，所以如果有天神的命令，天只要按时下雨，这大地滋润，生长五谷菜蔬，动物就会靠拢，人就可以得到饱足。这就是神跟人所立的约，你只要听话，天就按时下雨，你就不缺吃的。这就是神跟人的立约。只要守诫命，大家都得福。你不守诫命的话，天不下雨，大地干涸，那么动物这些昆虫动物也死掉了，人也会饿死了。所以这是连一连串的，只要人守住神的约定的话，大地得福，天下雨地就生机满满了。所以有人会说啊，这个人呢，这个犯罪这为什么地无辜啊？为什么会这个连地都受咒诅呢？因为呢，大地能够承担人所需要的一切啊，所以人不听话，神要处罚人，所以连我们所住的这个大地都会受牵连所以不是大地无辜，那是神要教训人。好，所以要借着这个圣经给我们的讯息。来给我们讲让我们知道说其实神所要的就是听话，那就有得福了就像约伯记里面有记载的，你要认识神就得平安，福气也必临到你那个你要认识神，拜神的你一定要认识神，那这就得平安。在圣经原文就是与神和好，认识神知道神的道理那么就不会去违反神的命令，当然就与神和好啊，就得平安啊，就不会被处罚嘛，福气就临到你，就福气是追的，随着我们啊。好，我们继续看下一段哦。好，所以在这里说如果在这里十五节说十六节，如果去拜假神别的神的话，十七节神生气，就使天闭塞不下雨，天关起来啊，天关起来就不下雨啊。好，继续我们看另外一段的记载，生命记的二十八章，我们继续读经哦。生命记二十八章，我们来读二十节开始生命记的二十八章从二十节我们要读到二十四节旧约的251页其实类似的这个现象，但是呢这个多读这个神不同的角度来讲天降雨的事情。好，二十八章二十节，预备，请。耶和华因你行恶离弃他，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使咒诅、扰乱、责罚临到你，直到你被毁灭，速速的灭亡。耶和华必使瘟疫贴在你身上，直到他将你所进去得为业的地上灭绝。耶和华要用痨病、热病、火疹、疟疾、刀剑、旱风、糜烂攻击你，这都要追赶你，直到你灭亡。二十三节，你头上的天要变为铜，脚下的地要变为铁。耶和华要使那降在你地上的雨变为尘沙，从天淋在你身上，直到你灭亡。好，那在这里类似的这个讯息就是说，如果离弃神 行恶，行所眼中看为恶的事情的话，神就会让你面临灾祸，瘟疫，饥荒，那么还有刀剑，那这是人祸啦，那瘟疫，那是天灾，饥荒也是天灾。那尤其什么23节，请看哦，你头上的天要变为铜啊，头上你我们的天变成铜做的，雨就下不来啊，就像刚刚我们读的11章一样啊，天要闭塞不降雨，关起来啊。那在这里写什么？天是铜做的，你雨怎么下得来？再来，地上脚下的地要变为铁，你踩的是铁板呢，你撒种撒在铁板上，种子能发芽吗？不行。天下上面下雨降到铁板上，没有办法让这个植物生长，就算发芽了，它没有土地的滋润啊，它是铁板一块啊。当然这是形容词啦，天空不像雨，大地不受滋润，好像铜墙铁壁一样，把这个天地都封住了，你怎么怎么会能够得到从大地得到丰盛的食物呢？当然这不行，谁造成的？神让它不下雨，你什么都得不到。那原因什么呢？人不听话。所以人只要听话，听神的话语，那么天按时降雨，那我们大地得滋润，生长这些植物，吸引动物来，人也跟着得到饱足，这就是善的循环。那么如果人不听话，连我们讲的无辜的大地，无辜的牲畜都遭殃了，因为这些是要供应人的，所以要切断一切供给人的帮助，那这些都要一起遭殃了。我们常讲找这个产业的供应链一样，不是你这个这个人做不好处罚人就好，那处罚人你做了什么？要让他活下去，那要让他活不下去了，那叫周围的叫切断，所以就影响。所以我们因为神创造的大地是为了人，所以要处罚人的话，也要让这个大地都要一起受灾祸。好，那这个是圣经给我们的讯息，就是人跟神之间的关系。那当然这一切都主要是讲说什么，就是你不要去拜别假神的怎么样。可是呢，诫命里面不只是对神哦，还有对什么？对于人。你对于人要有爱呀。那回到我们原本在撒母耳记下的21章讲到什么理由？是什么？是扫罗去杀害了基遍人啊。因为这个事情，所以造成什么？大卫的年间3年的饥荒。好，那我们来看看到底基遍人跟以色列人之间有什么样的牵连造成什么？扫罗要去消灭这个所谓的外族人，结果呢却引发了这一场的这个饥荒灾祸。我们来看看这个原因，就在于以色列人起初进入迦南地之后呢，有跟人家立约，跟基遍人立过约了，是不伤害基遍人的。过了怎么过了几百年以后呢，既然这个扫罗王要去消灭基遍人，所以神纪念了这件事情来降灾祸给以色列人。好，来看这段的历史的记载。我们来读经约书亚记的第9章，约书亚记第9章。那么在约书亚记的第9章从第3节开始，第3节开始是基遍人，他是住在原本住在迦南地的其中一个民族。那么他们听到风声，其他的各个民族都被以色列人一一的来攻陷他们所住的各城。那虽然还没有打到基遍人的城，可是他们开始心里会紧张，会慌乱，所以他们也要寻求生存之道，所以就假装叫派那个使者去假装什么，他们住了好远好远的人，走了好久好久的路，穿了破烂的衣服啦，然后带出来的食物从出来的时候是新鲜的，到了以色列人这边已经是发霉了烂掉了啦， 要目的怎么样，就是要跟以色列人谈和平的条约，希望以色列人不要这个伤害他们。那当然在约书亚记在这里有记载，请看那个第九章的十四节。十四节说，以色列人受了他们这些食物，并没有求问耶和华。十五节，于是约书亚与他们讲和，与他们立约，容他们活着，会众的首领也向他们起誓。好，所以这个在这里是讲到当时的以色列人，还有约书那个领导者是约书亚，就跟基遍人立约来承诺这个不伤害他们要的 和平，然后让他们存活了让他们活不被以色列人消灭。我们来看后面还有一段这样记载，请看这个十九节到二十一节又这样说了。十九节说，众首领对全会众说，我们已经指着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向他们起誓，这个他们就欺骗人现在我们不能伤害他们二十节，我们要如此待他们，容他们活着，免得有愤怒因我们所起的事临到我们身上所以二十节要表达的就是要遵守所立的约如果我们不遵守跟人家立的约的话，我们会怎么样？会有愤怒临到我们身上这个愤怒有可能是从人来的，也可能是从神来的所以从人来的一定是欺骗人他是首当其冲嘛。如果我们不守约定，不守约的话，他们会生气有愤怒来再来神是不是这个要我们守约呢所以我们要谨慎因为我们是像用神的名义立下这个约定的，是发誓的所以我们立的约，结果把神牵进来的话，如果不守约的话，神也会追讨我们不守信用的这件事情所以这个是我们要知道的。再来二十一节二十一节说，首领又对会众说，要容他们活着，于是他们为全会众做了劈柴挑水的人，正如首领对他们所说的话也就是这个答应他们留他们的命可是呢要做点这个工啦做劳动服务就是要这样好，继续来引导各位看二十六节二十六节因为这中间发生的事情是后来以色列发现说被骗了原来你们欺骗人住我们离我们不远那欺骗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立约了，帮你看怎么样，你看怎么办所以最后的决定什么呢？要守约了请看二十六节于是约书亚这样待他们，救他们脱离以色列人的手，以色列人就没有杀他们就这样所以在大卫所遇到这个饥荒的那段时间神借着求问神，神告诉让大卫知道说，就是因为扫罗作王的时候不守起初约书亚跟他们的约定就是要存留他们的性命，容许他们生活在以色列人当中违约了那就是要承担违约的代价。好，请看回来上面记下第二十一章。好，那现在已经知道在 这一次的三年的饥荒原因找到了，原因找到就好办。最怕是什么呢？发生的事情用尽各种方法找不到解决的方法，不知道原因那真的是很伤脑筋所以这个我们能够找到关键的话，叫关键的理由解决了，就不会有这些问题了。好，这个就是那现在理由已经找到了，不然你在那边向神求雨雨不下来没有办法。现在找到原因了，只要解决之后就没事的因为这从神来的。好，那我们继续已经看了请看第二节 二十一章第二节啊，就是说原来欺骗人不是以色列人，是亚摩利人中间所剩的。以色列人曾向他们起誓不杀灭他们，没错，杠精。用约书亚记的第九章里面所记载的这几段经文，其实可以把第九章全部看完，这个前因后果大概就已经知道了。所以这是历史的记载，也是历史的证据，不会因为时空的改变就这个承诺就变了，因为这是承诺，是两个民族之间的承诺，那么是后代的子孙扫罗给人家违约的。那当然这个说为什么扫罗违约不让扫罗的年间遇到饥荒，怎么在大卫年间，我们只能说这事实就是这样，我们只能接受。你问我理由呢，圣经没写，我们只能接受它的结果，因为圣经没写原因，所以就不要太钻牛角尖去查考说为什么不是扫罗的年间怎么样。这神决定的，是神让天不下雨，就在大卫的年间，我们只能就是这样子接受，这样就好了。好，除非有更新的证据有发现的话，我们再去寻求那个原因，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到此为止，保留这个圣经记载的现象，我们继续往下看。好，不要因为这一点卡住了就走不下去了。好，我们继续哦。好，那现在请看第三节。那么大卫知道原因之后呢，就去找欺骗人，问他们说那该怎么办呢？我们已经知道答案了，是因为我们这个对不起你，因为大卫要承担，要盖瓜承受嘛，因为现在他是以色列王，是扫罗这个做错事，可大卫要承担了。好，请看哦，说大卫王召了他们来问他们说，我当为你们怎样行，用什么赎这罪？你看哦，我觉得这大卫不错哦，这个是大卫自己承担，说问他们说，我当为你们怎样行，才可用什么赎这罪，是讲我哎，大卫把他担起来做错事是扫罗，可是大卫有这个承担，因为他是以色列领导者。好，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可以学习，有时候我们会说那是前任这个搞砸的我们不能怪我事实是这样没有错了，可是我们如果有这个对于这个道理认识的话，要记住，不管是前任的这个去违反的但是我常说盖瓜承受，因为他是在这个职分上去做的所以扫罗是以色列王，他是用这个用以色列这个民族去做的，他代表以色列全国的人民去做但是呢大卫说他把他担起来说我该怎么做，他不会撇清说那是扫罗的我用我的态度对你那我觉得是大卫的优点。好，那就说那现在大卫有这个诚心诚意说我要怎么做才可以赎这个罪，所以承认什么，我们错了，我们有罪了，得罪你们了，真的是对不起当然也得罪神，因为是当时是向神起誓承诺的，几百年前的事情现在违反承诺了，所以这是有罪了。好，那现在说如果用什么方法，你们说用什么方法，这样的话可以让我来赎罪，而且可以让你们为神的产业祝福，因为让欺骗人得到这个释放的话，那当然就会为以色列祝福。那现在没有，现在是生气我们被羞辱我们被屠杀所以那当然你说他们会讲什么好话，不会啦，因为都是心中充满的恨。好，那当然在这里当然欺骗人在这里表现得很理智，其实他们也可以不理智说你们全国都给我就给我负起责任都要付出代价，他也可以这样说，但是他没有在这里的欺骗人说什么，第四节，我们与扫罗他家的事并不关乎金银，也不要因我们的缘故杀一个以色列人，这个是欺骗人其实他们说起来也不简单当时他们的祖先因为骗了以色列人取得了这个和平的条约，可是他们也怎么样，因为可以保全民族的生命，但是呢要用什么，用 用他们的自由去换取他们的生命，就是他们必须要做以色列人的奴工啊，要劳动服务啊，要去搬啊。但是到长久以来哦，基遍人也没有哦，当然哦，圣经没有写那么多，至少在这里上，他们没有把过去这个两个民族啊之间的这个矛盾，还是说有什么恨啊，至少看不出来啊。他们很理性的，就是说这个是扫罗的问题啊，跟你无关，也跟所有的以色列人没有关系。啊，这个基遍人他们的感受就那就是啊。扫罗王的问题啊，那么所以啊，当然也可以合理推测说，应该是其他的以色列人呐，哦，其实对啊，基遍人哦都能够啊这个和平相处，然后那基遍人做他该做的事情，那以色列人呢不伤害他们，哦，可能长久以来都有这样的默契，哦，那所以他们的生活也能够感受到说，其实跟以色列人之间哦大概就是维持这个关系。啊，怎么突然哦？这个扫罗当王哦，哇，他就啊，这个违反啊这个承诺了哦。所以基遍人在这里哦，只求什么呢？哦，就是请看啊，第六节说：现在愿将他的子孙七人交给我们。哦，他没有叫所有的以色列人付出代价，说把扫罗他的子孙交出七个就好了。啊，那我们就。这样子就可以啊，来解决这个问题啊。至少基遍人已经有提出了啊，所以大卫王要什么承诺？因为大卫王问了嘛，我该怎么样啊？这个赎罪啊，啊，基遍就说那交七个扫罗的子孙啊，所以大卫王就必须要去做，来承诺啊他答应的事情。好，所以第六节的后半段就交出去了。啊，那承诺啊，说王说我必交给你们。后来就找啊，凑足了七个人，啊，那当中有承诺什么？约拿丹的孩子啊，不交出去，啊，那是啊，大卫跟约拿丹的约定。好，那我要啊，那对，那所以啊，这个是又在讲约定的事情，有守约定的啊，在这约定的范围以内的啊，大王可以做的啊，所以啊，在这里啊，就让啊基遍人啊可以得以。在扫罗的身上啊，子孙身上来报这个仇了哈。哦，那么第九节啊，开就是记载这些事情啊，这个七个人就一同死亡啊。好，那继续啊，我们来看啊，从啊后面啊，因为啊已经是既成事实哈，扫罗的七个子孙被杀之后呢，那他的家人啊。其实发出啊，哦，这个爱心的，啊，那个爱护家人啊，所以其中这个利斯巴啊，哦，他就把这些人的尸啊尸身也被挂上悬挂哦，啊，后来把它取下来啊，那说从动手割大麦啊，大概都是四月的啊中旬啊，一直到天下雨，天下雨就到秋天了，啊，秋雨哦，在这几个月当中哈，哎。他就想保护这些他家人的遗体，啊，这个白天黑夜哦都守护啊这些遗体，啊，不让怎么雨落下来淋到他们身上去搭棚子，然后呢不让怎么天上的鸟来吃啊亲人这些遗体，或是地上的走兽啊来吃啊都没有啊，就是保护的啊。这个事情也有人去通报大卫王说啊，这个啊。这个利斯巴啊，这个人啊所做的啊，这个爱心啊，来陪伴啊，爱护啊，这个亲人的遗体啊，这个表现啊，那最后怎么样？就将扫罗跟约拿丹他们的啊遗体啊，全部都搬出来啊，让他们可以最后可以得以安葬在他们的故乡啊，就是便雅悯支派啊支派，然后扫罗的爸爸啊基士的那个祖坟里面。全部都把它安放在里面，让他们以人来讲就是一个最后这个肉体的归属，就是归于坟墓，放到他们家族的坟墓，给他们得到最后的安慰。 好，那最后呢我们请看到第十四节，说第十四节的最后一句话说，众人行了王所吩咐的， 此后神垂听国民所求的。所以综合起来，今天在这段一到十四节的范围里面，其实他一直在反复的，一直在重复出现什么事情呢？就是守约这件事情。起初讲了历史的事件，就是最早是什么？神跟人的约定，你只要听我的话，天就会按时降临，大地都可以得到滋润，五谷菜蔬还有地上的走兽就可以养活人的一切。好，那以一开始我们读的这个大卫年间有饥荒，是因为什么？因为扫罗去伤害了基遍人，违反起初的约定。所以可以从什么？从这里可以看出，就是人不守约，让人与大地同受灾害，同受苦难，就是饥荒。所以这个就是讲到约，你有守约的话，一切都丰盛，神就会安置。好，那再来还有人与人之间约定就是约书亚跟基遍人他们之间这两个民族的约定其实他们都守得很好，就是出现这个扫罗去违反这个约定。好，那还要讲还有谁还有什么？大卫王他能够讲继续承诺起初他们这两个民族的约定，然后呢听去寻求补偿基遍人提出的条件是扫罗的子孙七个人要受死，大卫王就答应了，也这样去做了。所以这是一个约定，我答应了，我就按照这个约定去做。好，那这个约定当中又包含什么？大卫王跟大卫跟约拿单的约定我会好好照顾你的孩子，所以也基于他跟约拿单的约定，他保存了约拿单的孩子的生命，没有把他交出去，这也是一个约定，守约啊。所以我们今天综合来看我们所拜的神其实是什么？守约施慈爱的神啊。圣经是这样说的，我们来读列王记上的第八章，列王记上第八章来读23节，列王记上8:23，这个是祷告词号，来一起读经，预备起。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天上地下没有神可比你的，你向那尽心行在你面前的仆人守约施慈爱。好，其实重点是什么？最后一句话，我们所拜的神是守约的神，是施慈爱的神，这就是我们所拜的神。讲好了，承诺了，一定成全。那只有人承诺的有时候办不到，有时候承诺的时候是基于为了这个度过眼前的困难就信口开河，那乱许愿，随便承诺，结果呢度过了危机之后，发现没有能力去兑现承诺，怎么办？那这样我们就必须负担不守承诺的代价，神会纪念所以不是说，神是慈爱的神，神是慈爱的神，没错。可是呢，神也是公义的神啊！我们没有信用一次，就会被记录一次。不管你什么理由了，你就是失约了，不守信用了，所以我们要讲谨慎我们的言语，不要随意的承诺。承诺的话，你一定要去办得到；你办不到的话，那就是你能力不足，能力不足要承担代价，你没有做到。比如说迟到了，迟到了，你说虽然你有很多理由啊，塞车啊，下雨啦，天灾地变啊，可是呢？你当初是答应呢，我几点会到，就是没有到，没有到怎么样，你就必须要承担代价，首先会被责骂，你不能说你怎么可以骂我啊，我是不得已啊，就是我们要必须要承，因为人家单纯相信你必准时嘛，你没有承诺，你没有准时来，第一个当然你要承担就是被骂，再来你可能要赔偿怎么样，就是约定了，讲好了的 没有做到的代价，你要 去做啊，没有怨言啊，这是我要从小就要学习的观念，就是守约要有信用，那不守信用的不管怎么样就是要付出代价，就算是有多么公正啊，这么正当的理由啊，当然你说情有可原那是一回事，可是没有达到约定的事情代价就是要付啊。当然对方愿意这个赦免啊，那是对方的权柄啊，你不能说你要有爱心啊，你要原谅我啊，我是不得已的啊，我们不可以逼迫人家要有爱心对待你啊，因为我们失约在前啊，这就是我们要守住的道理啊，不要强迫人家原谅你，因为我们是亏欠人亏欠神本来就是该罚至于神还有人是不是原谅我们呢，那个不是我们可以强迫的，我们只能接受，如果对方愿意原谅，神愿意原谅的话，感谢主啊，感谢这个人啊愿意体谅我们的软弱，我们的不足那是另外一回事啊，可是我们不能用道德去绑架人说我们都是信耶稣的啦，你要原谅我啦我是怎么样呢不可以这样失约就必须付出代价，我们所拜的神是守住约定的神啊，怎么可以教导人守约，结果呢自己强迫人家原谅你，没有这回事所以要从小训练起，从每一件事情锻炼自己，练习做一个有信用的人，做一个守约的人我们所拜的神是守约的神，好，所以要好好的记住这个道理，愿我们都能够成为一个优质的基督徒，使每个人跟我们在相处的时候是可以信任我们，因为我们都是一个有信用的人，愿我们所做的是一个爱神与爱人的表现，让我们所做的可以荣耀神的圣名。好，我们的道理分享到这里，继续来唱诗133首。 有时要离开，耶稣不离开，耶稣不离开，天地万物都要改变，耶稣不改变。好，我唱词到此。好，那这一首耶稣不改变，我最喜欢他的副歌。他这里说神是耶稣是不改变，可是我们的父母兄姐亲戚朋友是会离开我们。这个离开有时候是这个一时有时候是一时有他的困难会离开我们，没有办法承诺来继续帮助我们。那有时候这个离开是指的生命的离开他可能他不是变心了有时候是刚才讲的是他变了心了，他走了，抛弃我们了就没有办法继续承诺爱我们。那有时候是什么？他愿意爱我们，可是呢神让他的生命比我们短，比我们早离开世上，他的承诺也没办法完成会离开了。只有耶稣是永恒的神承诺的是永远不改变，也不会说离开我们所以这一次强调天地万物都要改变，耶稣不改变，因为他永不离开，他当然也永不改变这就是我们所拜的神。所以我们依靠人不是说依靠人不行，是说依靠人你要有心理准备，人带着肉体有限制那有怎么因为各种的原因让他的承诺无法印证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无法得到他承诺的好处。可是神是绝对不会这个食言不会做一个不守信用的，而是他绝对会守住他给我们的承诺跟信用这是人跟神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有时候是人恶意的这个不守承诺，有的时候是不得已神把他接走了那所以神才是我们可以永远的依靠这就是我选的这一首133耶稣不改变的诗歌让我们可以在信仰生活有这个道理的基础有时候我们可以想起这首诗歌也可以带给我们属灵生命的力量与安慰。那最后我们要来做感谢祝福的祷告，一起低头闭目，心中默祷。奉主耶稣圣名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在今晚所领受大卫年间的饥荒这件事情，知道原因在于人不守信用而受到从你而来的惩罚，让大地受灾害，人也受影响，使我们借由这段圣经的记载明白你是守约施慈爱的神，并且你也明确的来跟大卫王宣告原因在哪里，也让大卫王可以针对引发饥荒的原因来解决，所以到最后可以让你再次的来垂听百姓所祈求的事情。所以让我们更加的来明白圣经里面所记载的你是守约的神，是施给人慈爱的神，所以会让人知道自己错在哪里，让人知道该怎么去改变，去付出代价，目的还是要让所有的人都能够因此而得福。所以感谢你，让我们可以领受这段圣经的话语，让我们得着信仰的方向，使我们要努力成为一个有信用的人不止对神对人我们都愿意做个守约的人。所以恳求你赐给我们有属灵的智慧，能够说出 智慧的话语，让我们所做的各样的承诺都有智慧的判断能够承诺每个人，并且也让我们有行道的勇气，让我们所承诺的事情能够有勇气的，就算自己受亏损了也要去实行出来，使我们能够成为优质的基督徒，让我们在世上能够受到众人的肯定，也可以得到你的肯定，让我们都能够做一个守信用的人，使我们可以得着从人而来的称赞，让我们所做的是荣神益人的人。我们也恳求你不断地眷顾我们的弟兄姐妹，让我们教会里面有身体欠安以及心灵软弱的弟兄姐妹们，愿你垂怜他们，能够早日得到肉体的平安，也安慰家属的心，也愿你赐福给我们全国的百姓，能够早日的来脱离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我们都能够回归自由的生活，也让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都可以得到自由的好处，可以得到生活的便利以及信仰的安慰，让我们长长久久都能够得到你的感动。我们也恳求你能够让我们在稍后我们要结束一天的生活，在一晚要安歇的时候，可以得到平静安稳的睡眠，让我们在明天都能够有好的精神，有体力，能够继续过我们生命的每一天。在结束这场聚会的当下，献上我们的感谢，献上我们的恳求，愿你成全我们。哈利路亚，阿们。